这里是《诗经大视野》第32集，也就是由黑名贵引发的思考。吴敏先生会讲美国历史上黑人受歧视的意思。上一集31集，吴敏先生已经讲了南方黑人受种族歧视的一些意思。听了以后呢，很耸人听闻，对吧？并且呢，感到很惊讶，美国还有这样那么黑暗的一段历史。那么这一集呢，他主要是讲北方。也同样存在的种族歧视，同时当时的联邦政府也是这样歧视的。他所讲的年份是1850年，一直讲到1960年，所以这是百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在美国史上是属于比较黑暗的历史，所以呢，他来给大家回顾一下。下面有请吴敏先生讲。
谢谢 Greg 先生的介绍。在开始北方之前，我再稍微补充一点南方的，对黑人犯罪化的这么一个过程。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黑人犯罪率比较偏高嘛，但这里面有司法系统歧视的问题。其实呢，你往前看100年，是黑人在南方的罪犯里面90%都是黑人。如果你要按说这个数据来讲，这黑人的素质最差，那会儿的素质是不是最差？其实不是，是原因是什么？是当时的白人种族主义者通过剥夺黑人政治权利之后，他通过了一系列的专门针对黑人的刑法，这样的话就把黑人大量的变成罪犯，这个后面还有经济利益，非常神奇的。这个他这个法律我举几条哈，比如说你反这个闲逛法，你作为一个人，你在 A 城市里做工，你不能在 B 城市里没有工作在街上走，这就犯罪。哈，你就你你你什么样的人找的是这样的，基本就是黑人。他为什么？他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找工，他赚钱。那这样的话，只要你到那个城市，你没有工作之后，你就面临着被抓捕，有这样的法律。比如说你要偷一个铁箍去做那个木栅栏的铁箍，你偷那枚铁箍，那个铁箍大概是当时价值不到1块，你就要服1年的徒刑。你偷了一头猪，那个猪的价值大概是5块左右，你偷一头猪，5年的徒刑。所以就是设计了很多针对黑人的这些刑法。他这个把这人抓出来以后，他做什么呢？就州政府就开始做一种非常肮脏的交易。他把这些黑人啊给租赁给白人的那些个企业家，然后让这些黑人去服苦役。一个黑人一个月他能收5块钱左右的一个租金。这个买卖有多大？在当时在阿拉巴马就从$50,000多发展到10几万美元的州政府的收入，他的年收入就是通过雇佣奴工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雇佣奴工是非常残酷的，他比奴隶制还要残酷在哪？就是他的这个雇主啊，不需要去照顾黑人的生活，他黑人不是他财产，他不会说去满足你的温饱，他不会的，他只要把你往死里用，用了以后他就再去州政府再租赁一个，就这么搞。这个过程呢，实际上也持续到1940年代，美国通过了一个反奴工法。这个通过反奴工法之后，这种做法才基本禁绝。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恶劣的什么，就是当地的白人啊，他有系统的去抓捕黑人。你黑人就在平常你在街上走路，他的白人就给你抓住以后，他就说他认得这个黑人，他说你欠了我的钱，然后他就把你这个黑人绑到法庭，他就拿出这个证据来，他写了一大篇，说这个人欠了我的钱了，甚至于还有他的手印，但是全是假的。然后这个州政府呢，就会判这个黑人去给这个白人服苦役，然后来去付他这个欠的这些钱。这就是当时黑人被罪犯化的一个普遍的情形。这个情形普遍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在70年里面有80到90万的黑人因为这些法律被判罪服刑去做苦役。在这个苦役过程中，死亡的人数有9000之多。我讲的这些东西是在一本书里面他做了很详细的统计的。这本书的名字就是叫在另一个名义之下的奴隶制啊，这是黑人当时的被罪犯化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是这样的。
OK， 好的。好，请继续讲那个北方的情况。
我这样的话，我现在就挪到北方讲北方。北方的这个黑人当时在南北战争之后呢，是人数是非常少的，大概也就是，10%不到的黑，这个就是整个全国的人口90%以上是在南方，10%不到是在北方。他们也在那个时候就有不同的种族歧视，比如说，除了东北三州以外，基本在这些州的就不给黑人的投票权。你比如说在俄亥俄州呢，就甚至于你要作为黑人，你要迁徙到那个州，你要先给州政府交500块钱押金啊。他的名义上是说，就是以后你有问题，我再用这500块钱照顾你。不是的，他就是 不让你进来，就这么简单。那后来发生这个工业移民之后，他因为他工业化之后，他就开始缺劳动力嘛。发生工业移民之后呢，这些黑人到北方以后面临的首先的就是什么？就是整个社区的拒斥。他一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地方去住房。那所以呢，这些黑人就大量的集中到那些个比较贫困的偏远的这些个区，去定居下来。这就是黑人开始种族隔离，居住种族隔离的开始。你看现在美国的这个内城经常有这种黑人区，很多的这种黑人区就是在那个时候遗留下的一个产物。它在比较差的一个区，离着城比较边缘啊，但是那个城当时规模比较小嘛，比如像 DC 就是那个 Anacostia 那一带就是在一个小河边，离着 DC 偏远一点，在东南部那块就是黑人当时聚居区，那现在还是传统的一个聚居区，那种区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黑人白人拒绝黑人去在正常的区去租房子，所以造成了什么呢？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它的居住非常拥挤，比如说甚至有四五家住一个单元，就到这种程度。赤贫拥挤，那工作上呢也是只给就是最低工资的工作，甚至于有技术的你工头这些东西都不要想，而且呢只对黑人男性开放。那后来随着这个二次大战以后，他这个劳工紧缺呢，还有黑人妇女加入到这个劳工队伍里面，因为这种紧缺程度哈，稍等一会儿。
OK， 刚才吴敏先生总结了那个南方的经济上的剥夺，以及对北方是怎么开始对黑人那个歧视。通常概念上，我们很多人认为北方是解放奴隶制的，北方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区域。那个美国南北战争都是为了奴隶制的解放。事实上，南北战争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这个复杂的因素就包括了当时北方是缺乏劳工，而南方的奴隶主呢不愿意把奴隶的给他们解放，放到北方去复兴和振兴那个当时的美国的工业，所以呢产生了一个经济利益的冲突，而引发了南北战争。但是南北战争以后，从表面上我们美国似乎是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刚才讲的13修正案、14修正案、15修正案都已经废除了，但是事实上在具体的做法上还是没有完全恢复，那还是变本加厉的继续迫害歧视黑人。好，吴敏先生继续讲。
好，我继续讲这个黑人迁徙到北方以后面临的这个种族歧视啊。在这里面就联邦政府就起到了非常不好的作用。大家都是1929年大萧条嘛，大萧条之后呢，首先就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很多人失去了因为各种经济原因就破产，失去了住房。这个失去住房以后，罗斯福呢新政里就通过了一个所谓一美分换一美元的这么一个政策，就是你欠30美元，这个就变成30美分这个债务。然后这个30美分的政府呢就付给银行，然后你呢可以继续保持这个住房。这个政策就对黑人关门啊，他的理由就是说什么，就是说黑人现在就他的这个经济能力，他的经济承受恢复能力太差，所以联邦不予救助，他的这个住房救助就排斥了这个黑人。那黑人呢，就是这个呢也加速了黑人向贫民区的这种聚集的这种程度啊。那后来在他的这个恢复过程的中呢，就出现了联邦的担保的房贷，这个联邦担保房贷，当时联邦政府也是明确规定不予黑人担保。他不担保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银行向黑人的这个买房的人口呢，这个收取高利率。次贷，这个大家都知道次贷危机，这个次贷的这个起源就是从这儿起源的，就是联邦政府拒绝给黑人家庭担保买房。那这样的话呢，那个贷款公司呢就用高利率，就他说这个东西不保险嘛，你这个他风险高嘛，他就收取更高的这个房贷利率。这个次贷的这个概念也是从联邦政府对黑人贷款的歧视上面开始的啊，是这样。那这是他的第二个。还有第三个，就是在二战的时候呢，二战初期，美国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呢，就是政府呢出钱呢建立了很多的工人的居住区。在这个建立居住区的时候，他也采取的是种族隔离的这个方式。他当时的理由呢，说是尊重当地的人民这个居民的习惯。什么是习惯？就是当时这个居民就是 白人社区绝对排斥黑人，所以他就尊重这个习惯，就建了这个工人区呢，都是黑人建的比较边远的、交通不方便的或者靠近铁路的这种区域。那白人呢，就是另外这个社区。这个社区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什么？造成这个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这些好区，所谓白区，它的好不单是它的地段好，它的社会服务设施、它的这个商店的配置都比黑人区要好很多，就造成了这些的地区的房价开始这个往上涨。那黑人的区的房价呢就不涨，它就是这样。那现这就造成了这个前几年有一个统计嘛，就是黑人一个家庭的财产现在这个白人的普通的白人这个平均的财产是黑人这个财产的17倍。它有这么大的这个房产上的带来的这个财产差距。这个财产差距是怎么样开始的？就是联邦政府去建这种所谓经济住房，给这个工人提供社会福利住房的时候，分区造成了这种财产上的这种一方面是他的房地产不去升值，那这样的话他个人财富就少了。那另一方面呢，白人的社区呢，这个他就是正常的发展啊，所以就造成两种不同上的经济不平等。在这个里面，联邦政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华人很多人就以为说啊，他黑人住在区里面，就是因为他穷嘛，他就出不来嘛，所以他就住在那里面。他不是的，实际上是联邦这个三种贷款的歧视，还有他的这个三个不同的在房屋这个住房上面的这个歧视政策，造成了美国现在社会上的这个种族居住隔离的这么一个状态，它是里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也是有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Color of Law， 就是法律的颜色，它就专门讲从联邦到州政府甚至于到社区系统的从住房上从它的这个社区的这个状态去歧视黑人的这么一个长期的这个历史也是到后来到新政之后，到42年45 43年的时候，就是罗斯福的那个他的太太嘛，那个他呢就是Delano， 他就反对这个东西，所以呢就逐渐的开始向黑人开放，是这样，是有这么一个过程。那联邦政府呢，再讲联邦政府呢是美国最大的雇人的这么一个机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实。这个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很多黑人就进入了联邦的这个工作岗位，有些黑人呢做得很好，甚至于做到主管，这样也不存在种族隔离，不存在工作中的种族隔离这种状态。但是到了威尔逊总统这块，威尔逊总统这个人呢，当然他威望比较高，领导美国度过一战的危机，甚至于就是代表了美国力量崛起的这么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人物，他历史评价很正面的。但是就是在这一点上，他开始了联邦的这个联邦机构的种族隔离。这个种族隔离具体的到什么？就是你作为一个黑人，首先你就不要想当那个这个他的这个黑人的这个管理的一个位置，你就不要想当了。而且呢，他把这个工作环境给你隔离开，比如说白人在白人那块吃饭的区，黑人在黑人吃饭区，黑人只能用自己的咖啡的这个设施，厕所也要分开，到这个程度。所以就系统性的他这个种族隔离就如同我们现在很清楚的一样，他不是所谓最高法院那个在1898年那个判词里说的是平等的隔离，不是的，隔离就意味着歧视和不平等所有的黑人设施都少都远都不方便。那白人呢，就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好的设施，所以对那些黑人就天然的就歧视，就认为你们不配享有和我同等的待遇，是这么一个结果。那这个后来也是在罗斯福的任上才开始好转，就是大概这种联邦系统的这种种族隔离大概持续了20-30年。哦，不是，我是说的不对，甚至于持续到60年代，在60年代那个 NASA 都甚至于那种情况。有一个电影叫Hidden Figures， 就隐藏人物，那个电影里就介绍了三个黑人女性在 NASA 工作的时候面临的NASA 当时的种族歧视的这个状态，就是整个就都是分割，就是从那个威尔逊总统开始的啊，是这样。这样呢，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联邦政府在种族歧视甚至于在黑人贫困里面起到的非常坏的这个作用。这些历史事实呢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些历史事实，这些白人种族主义者他就没理由理直气壮的说你们黑人现在这个贫困状态是你们自己不努力，是你们自己种族这个笨这个愚蠢造成的，他就讲出这个话了。而反过来呢，联邦和社会就有更大的责任去改变黑人 这种他的贫困率比白人要高个一倍左右，大概是白人是17%，黑人是30%左右，他就联邦政府都有责任去改变这个贫困的这个状态。当时那个 Lyndon Johnson 呢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就这是华人里面讲的很多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只能保证起跑线的公平，我们不能保证结果的公平啊，似乎就是只要起跑线都拉在一起了，你们就应该跑得一样快，你们跑得不一样快那就是你自己笨蛋。好，那个 Lyndon Johnson 呢在签了这个民权法案以后，他在那个 Howard University， 就是爱荷华大学，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呀，就是 DC 的一个非常有名的黑人大学，那是美国最棒历史最悠久的黑人大学。他在里边做演讲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一点，他说我要的就是结果的公平。他说你能想象刚把手铐脚镣解除的人把他放在起跑线上，他能跟那个自由人跑得一样快吗？他提出这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他说如果你所谓起点的公平不能产生结果的公平的这个结果的话，你这个起点公平就是不公平的。所以黑人他系统的受到了100多年的从联邦从南方到北方这种系统的种族歧视啊，压抑了他们建成一个正常的社区的这种能力啊，甚至于他们的致富的能力通通在这种种族政策上受到这种巨大的压抑。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是不是有责任去改变他们这种贫困的现状？我们是不是就失去了经常在华人里面传的就是黑人就是笨，所以他们就蠢，所以他们活该这种出于这种种族歧视本能的这个判断，在历史面前就变得非常的苍白啊！我就讲这样，
就是呢，对黑人的问题，起点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因为呢，起点的公平已经说明美国现有的宪法确实也已经在提倡平权法案，特别是1964年通过的平权法案，马丁·路德·金提倡的，就是他有一个梦，各个族裔都要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和竞争。那么现在从表面看确实达到了起点的公平，但是结果的公平现在看来显然是远远没有达到。当然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一个任务，不是一代的美国人，要好几代的美国人，包括黑人自身的努力，才能慢慢的弥合这个鸿沟。那么现在的问题呢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很多华裔，特别是许多挺川的华裔，跟 Trump 的种族歧视的想法如出一辙。就是刚才你讲的，认为黑人是天生的笨，黑人是不懒惰，黑人是不努力，所以把种种的一切归结为是黑人自身的问题。也就是当这一次那个弗洛伊德受警察挤压致死以后，黑人提出了一个 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讲黑人的命也是命，这种提法受到了华裔的有意的抵制。这个抵制是什么呢？他们就把那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这个中文翻译故意搞成是黑名贵。黑名贵的意思呢是一个另外的诚意，吴敏先生，你能不能就黑名贵的这种提法的一种极端性做一个简短的解释？
哦，好，可以。这个黑名贵这个翻译本身带的非常强烈的这个种族歧视色彩，实际上它不是，它只是说黑人的命也是命，它的原文是这样的，而不是黑名贵，那其他就不贵。它带了这种隐含的黑人在否定他人政治权利、他人生命权的这么一个概念，但是这个是完全是错误的。它的原文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因为黑人受到了系统的司法种族歧视，这个种族歧视包括司法系统的，比如说，同样的犯罪，同样的犯罪背景，黑人和白人的刑法这个刑判刑就差的很多，白人就轻的很多，这都是有很系统的统计的，就是司法他的法官判决时不自觉的就带着种族歧视的这种倾向去判，重判黑人轻判白人啊，包括这个警察系统对黑人的这种偏向执法啊，像纽约的那个随便停下就搜身，他 90% 搜的是有色人种。那最后这里面定犯罪的不到 5%， 所以根本就无效，最后十年以后取消。但是你就可以看出大量系统的种族歧视，造成黑人生命在这个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上得不到公平的保障，不是说特殊的保障，而是公平的保障。一个黑人不能走在大街上感觉到安全，他看到警察会害怕啊，就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黑人提出的所谓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这么一个平等的诉求，而不是说我要比别人高一等啊！但是"黑名贵"这个词呢，就有隐含的这么一个含义，这是完全是错误的，是这样。
啊，讲得很好。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最近呢，在纽约的街头，一个华裔，不是不一定是华裔，亚裔的一个老太太受到黑人的攻击，对吧？就是黑人就是踹她一脚，可能是致命的，可能会引起她的生命危险。那么对于这个现象呢，很多华裔呢就提出，对吧？就是华人的威胁来自于那个黑人。那么你是怎么认识这种社会的个体世界？
我觉得这种事件，就是族群间的这种对立啊，有一个很大的政治背景，就是在川普提出所谓这个病毒是华人病毒或者中国病毒之后，这种事件才突然增加，这个增加了500%，就是全国的统计，它增加了这种对亚裔的攻击增加了5倍之多，就是在川普讲那个话之后，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他们人身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就对你这个来源，他就会产生这种歧视。这种时候你说他是黑人的吗？也不是，有很多在网上视频，就是白人的那些，甚至于是 CEO 的白人，在餐馆里大骂华裔，让他们滚回去啊，什么什么，这些就都来了。所以这种政治歧视的起点是在川普，而不是说他的黑人，他任何一个黑人、棕人或者是白人，他都可能因为川普这个言论，对这个亚裔产生仇恨和惧怕、仇恨这种心理。我觉得是应该是，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嗯，
好，
这个
我
讲得
怎
很
么样？
好，我同意。就是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把一个天然的病毒归结为叫中国病毒，那么整个社会就开始仇视华裔和亚裔。所以呢，当一个黑人踹了一脚在一个路边的亚裔的老太太，这种现象是一个个体现象，而不足以讲是黑人是对亚裔是最大的威胁。其实，这一个个体的黑人，他要铲一个在路边的老太太，哪怕这个老太太是其他的种族，他也会踹她一脚，因为呢，他从背影根本不知道这个老太太是什么种族，或者他也搞不清楚，他就是一个个体的偶发事件，而这个个体的偶发事件不能给我们引出一个结论，好像华裔的威胁是来自于黑裔，这种不负责任的、肆意夸大化的做法是一个不妥当的。好的，今天这一期就到此结束，谢谢吴敏先生。
谢谢 Greg 先生的主持和提问，还有补充，非常感谢。